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按时收听空中辅导的每位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你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不单单是关注听众朋友你的婚姻家庭，更盼望你的信仰生活呢能够踏实。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你能够在生活当中活出你自己的信仰，这个呢才是真正的信耶稣。很多的弟兄姊妹说是信主，信了10年20年，但是每当遇到问题的时候呢，就会用自己的方法去面对，而不懂得寻求神。盼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真的是跟神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那讲到辅导的节目，我们有位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啊，要打电话的听众朋友请你记得，礼拜三呢是早上9:30开始一直到12点，整个上午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的。另外两天就是礼拜二个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那非常感恩的是，逢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的这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呢，还有听众朋友你非常熟悉的徐老师也在我们当中。徐老师你好吗？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上个礼拜徐老师因为教会有受难节的聚会，所以没能来哈。那今天徐老师在教会工作完了之后呢，匆匆忙忙的赶过来。哎，我们在接下面的听众朋友的电话之前呢，徐老师，我跟你分享，我们人为什么要微笑吧？这是我刚刚走进来的时候呢，看到的一个短短的一个分享。他说，我们鼓励每一个人其实用微笑来对待人的时候，我发现这个笑呢可以传染给你周围的人。
对对
对，
对
不对？你的负面的情绪也会传染给你周围的人。但是呢，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说常常乐观积极。那这里说微笑的10个理由，他说微笑呢会让你更有魅力。
对。
对吧？
嗯。
第二个，微笑呢可以改变心情。
对。
第三，微笑会传染。
对。
第四呢，他说微笑呢可以减轻压力。
对。
第五，微笑增强免疫系统。
对。
啊，这个呢我今天才知道，我们要常常微笑哈。
嗯。
第六，就是微笑能够降低血压。
对。
第七，微笑能够使你看上去是个成功的人士。
嗯。
这个呢我们要想一想哈。
嗯。
第八呢，他说微笑能美容，帮助你看起来更年轻。
嗯，也对，
也是对的，因为你喜乐嘛，对不对？第九呢，我就有一点不太明白，可能是医学上面的这个东西吧。他说，微笑能生成内分肽天然的镇痛物质和复合胺，那这个呢，我们就不太明白哈。
对对对。
第十呢，就是微笑帮助你保持乐观积极。
对对对对。
所以呢，我们一起微笑。
嗯，对，
不单单是在这里做节目的时候微笑，跟你周围的人相处的时候呢，也常常带着笑容吧。
是。
好，节目一开始就有一位江苏的陈姊妹在线上。喂，陈姊妹你好吗？
喂，周师母你好，徐老师你好。
哎，姐妹
你好。
哦，你
好啊，陈姊妹，我们知道你是我们忠实的听众。哎，陈姊妹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我现在就是我，因为我很想改变我自己，按照周师母讲的，我们没信主，原生家庭不好，然后导致我们的性格也不好。
嗯，
我现在就想扭转这个性格。我遇到一些问题，跟我妈妈相处遇到问题，我不晓得怎么，我就想打个电话来问问我怎么才能跟我妈妈很好的相处。
很好很好，你就说说看吧，你的问题你讲出来。
我的问题是，我妈妈肯定现在吃那个精神药品嘛，我自己也在吃精神药品，吃那个精神药品导致她的记性不好，然后呢现在给人感觉就像她已经好像得了老年痴呆，好像刚才才讲的话， 如果你没听见，你去问他。刚前一分钟讲，你再去问他，他就说记不住，忘了，不晓得了。他现在有个特点就是什么？他讲话有讲有一句话你没听到，他本来可以再告诉你，但他永远都不会告诉你。然后你问他，他就不吱声，怎么讲？再讲多了，他说你不要跟他讲话，我现在没有精力跟你讲话，他就这样。然后呢，他讲话呢简单粗暴，就是他恨不得就讲一个字，你就他所有要做的事情、要讲的话，你都要知道了才好，而且把事情立马就能做好。他那个立马不是讲等你几分钟，他就讲他话讲完了，你事情就做好了，他就满意。如果他话讲完了，你事情没做好，他就不停地讲，他会讲。把那句话不停地重复，意思叫你乖乖做好就行了，不要让我你没做好，我就要再不停地在提醒你，要让你乖乖把它做好，就这样。
你妈妈这个状况是你刚刚说她是吃了精神药的缘故才是这样子，还是她一直都是这样子？还有你妈妈多大？
她一直都是这样子，她这个性格一直都是这样子。他简单粗暴，讲话简单粗暴，而且他要讲的重要话，他是会把声音提高八度，而且讲得很洪亮。然后你再问他的时候，你万一你没听见，你再问他的时候，他就不讲了，他好像就可能已经讲得很累了，他就好像就不讲了。
你妈妈多大？
我妈今年74岁。
其实也不算年轻。可是对现代的人来说，如果保养的好的话，70几岁也不算很老哈。可是你刚刚说他一直的个性都是这样子，那你们以前相处有那么困难吗？还是你发现说你最近这几年跟他相处就特别困难？
以前还好一点，特别是今年吧。而且他现在你跟他讲话，比如讲你讲一句话，他听到了，他是听到你讲话，但你每个字讲的什么字他也知道，但他的意思他就不知道。然后他自己感觉是什么意思，然后他听完我讲的，然后他就把他自己感觉那个意思讲的，但他讲那个意思永远不是我讲的意思，他听不懂我讲话的意思，只是听到我讲话了，讲什么他讲什么意思是他自己悟出来，他自己感觉是那个意思，就那个意思。有时候我就一句话能反复讲，而且还要跟他解释，不解释的话他就不明白我到底讲什么，然后他永远不明白我讲什么东西，就这样。
是
姐妹，你可以告诉我说你妈妈吃精神药是什么的，什么精神病的药吗？还有她吃了多久？
她30岁得病的，然后今年有40多年，她是精神分裂症。
精神分裂症，他吃了30多年，快40年的药啊！
40多年，
40多年的药，对不对？
30岁生病了。
好。
30岁吃精神药品。
但是你刚才说他最近这一年比较健忘，对不对？
他健忘不是现在，他很早就开始。我们当时就知道肯定是跟这个吃安定嘛，安定的说明书告就写的。会容易忘记事情，就是对事情会容易会忘记，不会像正常人，他的忘记肯定会比正常人要提早。比如讲正常人，比如讲50岁或60岁，他肯定40多岁就开始有这个症状。因为我也吃这方面的药嘛，我现在就有这种感觉。
所以他是还是继续有去复诊吗？
他现在就是定期去拿药回来吃。没有去看医生，因为他的腰不好嘛。他腰腿都不好，出门不方便，要坐轮椅，出门不方便，一般他不去医院。他不去医院也有20-30年样了。
是。
因为就他的腰不好，不能到医院。
可是如果这样子的话，
离我们都很远。
姐妹，因为你刚刚说你自己在吃这方面的药哈。所以我比较就是关心你哈，也许周师母可以再问问看廖医师哈，精神分裂症是否要这样长期吃药，是否可以有机会可以不吃药的？因为如果按照那个药的那个副作用已经这样说，那你妈妈已经70几岁，那我们不要在这 点上去希望他什么，反过来是你怎么在你的年轻里面怎么看到妈妈这些状况去处理。那如果刚刚听起来你说你妈妈一直都是这样的，其实是跟你的妈妈的个性可能也有关系，听起来是她是一个心很急的人，然后你说她很强暴还是什么，你刚刚说的那个言语，我是觉得说对一个心粗暴，可是我如果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的就是说，因为他是一个很心急人，他就是那种直话直说哈，不会想到说要去休息什么哈，也不会去想说诶我这样讲对方是否不开心哈，我觉得说这个是不会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好像你刚刚一开始说我们很难去改变一个人，可是我们去能够调整自己的心态。
对对对对，
那我觉得说如果杰米你可以是调整你自己的心态，对对对，就是说你已经懂得妈妈是这样子的个性，所以你要调整的心态就是说你不要期望好像你刚刚说的他讲话温柔，然后他听得懂你说什么，你不要去期望这个。反过来就好像我刚刚说他听不懂你的，或者说他听了忘了是很正常的，所以我反过来是想说姐妹你的焦点要去想怎么去累积你跟妈妈互动的快乐。刚刚师母一开始节目前面就说我们要常保持微笑嘛，所以你要去想不是在这个不能改变的那个个性跟他的状况底下去想改变你自己去接纳他，反过来我是想说你去增加一些你回想你跟妈妈相处里面有哪些地方是你们很愉快的，有哪些互动，或者说哪些做了哪些东西，或者说一起去吃一些很好吃的，或者说你带他去哪里还是做什么会增加你们开心的事情，去想那个东西，不是去想那个哎呦我老是讲他都不懂啊，然后冤枉啊想错东西啊我讲的都不是他往往去流转我的意思，你不要去想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你去逆转它很难，反过来是说你要去增加你跟他相处的喜乐点，因为我们常说喜乐是良药嘛，当我跟他相处在哪一个点上我特别愉快，尽管有哪一些我可能不愉快的事情也不会常常让我处在那个只要跟他相处我就觉得很辛苦，只要跟他相处我就觉得很难过，如果我们常活在这样的情绪当中，我们就很想跟这个人断开哈，就是不想跟他相处。可是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个点是让你知道说诶我做这个东西他会很开心的，或者说我们两个人都很开心的，你就去多想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就是虽然妈妈的身体不好，那个腿毕竟他已经年纪越来越大哈，我还是觉得建议姐妹去帮他挂个老人科哈，去检查一下看看如果真的是进到我们所谓的老人痴呆那个状况，你可能更需要了解哈，因为那个东西我们常说不能逆转，可是如果越早发现不管是治疗还是药物可以让那个病况延缓，可是如果你不去处理哈，那个老人家那个病情如果已经冒出来的话，他会突然间冒得很低啊，就是很快，然后他很快会不记得人，然后连自我照顾的能力都不行，那你需要你依靠你就会更严重，所以我会觉得说两个点给你，就是三个点，一个你要自己去看你的那个药对你的影响，第二个就是去建立你跟你妈妈开心的快乐的经历，第三个就是帮妈妈去挂那个老人科，去比较正式的去检查一下这样子。
陈姊妹因为你刚才说你自己也在吃这个方面的药，对不对？
对
啊，所以呢当你看到你妈妈有这样的一个反应的时候呢，你自己可能自己都感觉不到的情况之下，你很自然的反应就是对她没有耐心，你知道吗？
对，
所以呢，
现在我就能体会到他以前那些经历，现在我都在经历。
对对，所以我觉得呢，你应该多一点的站在他的角度去想事情，多一点体谅他。
对对对对，
他吃药吃了40年。过去我跟廖医生做精神健康热线呢，我知道精神分裂症的药呢， 如果要想就是能够改善的话，就是不是一下子停下来，而是一定要得到医生的诊断，能够慢慢的解药，一点一点的这样越解越小，这样的停下来，不然的话一下子停的话复发的话会更严重哈。
他现在吃的药的分量是最低的了，不能再解。
好，都不能再解了，这是医生给他建议的，对不对？
对。
嗯，所以我觉得呢，我在听的过程当中呢，你自己可能也有这一方面的困惑，所以呢你面对一个同样有这样处境的妈妈的时候呢，你就会很烦躁。所以我觉得我们也要为你祷告，你自己多一点的体谅你的妈妈。还有一点呢，就是真的是像刚才徐老师说的，要早一点帮妈妈检查。如果她真的是这个患了这个健忘症啊，或者老人痴呆症的时候呢，我们更要体谅她了，对不对？更要去关心她。我最后讲一点点的这个感受吧。很快就到母亲节了，五月份就到母亲节了，对不对？趁着妈妈还在的时候，趁着你还能够伺候她的时候，趁着她还在你身边的时候，好好的跟她相处。因为等有一天她不在的时候呢，你想多孝顺她也来不及了。明白吗？
对对对对，我也不想做这个遗憾事。
对，所以首先你自己先要好好的调你自己的药，让你的情绪先平静下来。但是在你们两个人都吃药的这样光景之下，有的时候可能你自己也真的是面对妈妈这样的处境的时候，可能你也是不知道怎么办，会抓狂。我们为你祷告吧。
对对对，
我们为你祷告。
嗯嗯，
希望神能够给你额外的恩典。
谢谢，
能够关心妈妈，爱妈妈，疼妈妈，好不好？
好。
那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呢，陈姊妹，我们鼓励你能够借着电邮啊，或者是我们的短信号码，继续的跟我们保持联络。过去呢，我记得你常常会发短信给我，不是发电邮给我们，我在电邮里面看到。所以鼓励你用电邮跟我们保持联络。
因为我现在用文字东西写不能写长。
哦，
写长我就写不了了。
哦，好，不要紧。
我只能写很简单的。
好，那不要紧。那如果是有需要的话，你就打热线电话吧，好吗？
好，
谢谢你的电话。这是江苏陈姊妹的电话。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安徽杨姊妹的电话。喂，杨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你好，今天徐老师也在这里，跟徐老师打个招呼吧。
徐老师你好。
哎，姐妹你好。
是杨姊妹。是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啊？
我前天发了一个无线飞行号的那个号码，然后忘了写那个无线了，所以你给我回一条信息，然后我就跟你讲了一下我目前的现状。目前呢，我在三年前吧左右，我跟你打过电话。最近这几年呢，也没给师母通过电话，然后也有一些变故。然后孩子读书呢，原来是在农村那边读书。我想把他弄在县城里面，然后他爸也不同意嘛，然后后来也就在那边念了。然后之后初中毕业之后呢，然后就考取了县里面的是属于二中吧，就是县城里面不是太好的学校，也还感谢神吧。我想跟师母徐老师就是讲讲，就是目前以前我跟师母讲过我的问题，就是我跟我丈夫之间的问题。然后现在呢，我们是存在什么呢，就是他基本上他还是那个现状，但是现在呢，周师母也劝勉了我许多。我经常呢也在良友电台上面听许多的功课，然后呢也多多少少要吸收一些吧，所以现在呢也不跟他这么认真了，然后这样的话我的心脏现在已经不好了，已经不怎么好。所以呢目前今天我说话很方便，因为我家弟兄他不在家，他去学习去了。
就是
目前他还是这个样子，还像以前那样。但是我自从去年2017年的秋天过来的，就是今年高二了嘛，高二 高二都快念完了嘛，然后2017年的下就是八月份过来的嘛，过来的呢，来到这边之后呢，我跟师母说过，我以前做那个缝衣服，然后我现在在这边呢也没有什么生意，所以基本上从孩子念高中来到这里呢，他就是其实压力，他的压力也不小，因为基本上都是他在支撑着，他在开支。以前我有生意的时候呢，我基本上从来不问他要钱。
是是，
现在呢也还是，现在我基本上因为他对钱这一块呢我是很头痛的，
是
我跟师母谈过这些，所以现在就形成什么呢，就是他放我就用，他不放我就不用，就这样。所以今天呢又有一个意外，孩子踢足球鼻子受点伤，然后带孩子去拍了一个片子，他临走的时候丢了一点钱，丢了一点钱，刚刚我跟他说因为他有老师的号码跟孩子请个假，然后他说头有点痛，拍个片子呢还好没有什么，拍个片子就拍了200多，然后再花花用用呢、
是
也又没了，所以我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他前天晚上他还跟我说，他说你看你多舒服啊，水费电费也不用你操心，也不用你给，从他的话语上讲好像是开玩笑似的，但是我很认真，我当时就生气了。其实我摆出一副生气的样子呢，因为我也是有点故意的，我让他知道他这样说我很不高兴。所以我说你说这话你像个丈夫吗？然后我说你自己想想，你都奔五的人了，你不要乱说话，因为你又是不是神的，你不要乱开口说话，你觉得这样说谁舒服呢？造就人吗？然后我就跟他说，后来他也没生。好大功夫也没说话，后来又好了。
姐妹，当然我觉得你很认真的回他，让他知道你不开心好的，可是有时候夫妻也可以把一些话听得轻松一些，他如果说你看你多舒服啊，你怎么钱你都不用，你说对啊，所以谢谢老公你那么愿意承担当丈夫的角色，可是你看你多舒服啊，回到家里面从来不愁穿不愁吃，对不对？你在家里做家事，你帮他打理一切嘛。当他说你舒服的时候，你不需要否认呐、可是你也可以让他知道说他也很舒服啊。因为当他在外面赚钱的时候，家里的事情他从来都不用操心，你在为他承担，你为这个家摆上。所以有时候夫妻啊，我们有时候我也懂那些话里面有话，可是有时候我们可以学一个功课，就是用一些比较轻松的话回去，他也听得懂你的意思，可是呢就不会是那种硬绷绷的表达。当然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很认真的让对方知道说我不喜欢你这样子的开玩笑方式的那种表达，让我觉得很有压力。我觉得两个都可以，可是如果我们有时候在夫妻里面相处是可以学会幽默一点简单轻松一点，有时候笑笑彼此也过了，对不对？因为你刚刚说他其实因为我不知道过去你跟丈夫的相处可是我觉得中国的男人的确对钱是蛮在乎的，因为对他来说钱是他的身份的代表那特别我们呢中国的弟兄们男性，他们在这个地位里面很容易比较敏感，所以有时候可能在这个点上就会跟你比较紧张。
对，
那我也听得出来，其实姐妹你是一个很怎么说哈、那个很坚持的姐妹，你也不是那种随便低头的人啊。所以可能你们两个人在这个自尊里面也蛮固执的，所以有时候在这个点上就会碰起来。刚刚我们说嘛，有时候夫妻之间我们可以硬软都可以尝试，特别当太太的有时候我们可以笑笑的温柔一点开玩笑让男孩子就是让那个男生你的先生觉得被尊重因为彼得也提醒我们嘛，圣经里面彼得提醒我们说当姐妹的我们当太太的要懂得去敬重我们的先生那当老公被你敬重的时候他就会引发他对你的爱，可是很奇怪女人是先要被爱才懂得去敬重丈夫
对，
丈夫就是先要被敬重然后才会懂得去爱，
所以大家都希望对方先重
对，所以你看如果你懂得这个
道理，
道理你就会懂得去处理，嗯，然后就没关系，不用计较说谁先走这步。
对，明白吗，姊妹？
是的，这些功课呢，我也在学习吧，然后我也每天几乎都在坚持听这个，主要就是空中辅导，还有一些真道分解啊之类的。
是。
然后周师母比较了解我一点，然后在，在这一块上面呢，就是他是有一种病，叫什么病呢？我感觉到他这个病就是不信任的病，对谁都没有信任，他就是这种人，所以我也不例外。所以他就是这种的，就是说话就带刺的那种感觉，真的很让人不舒服。其实我在生活当中，我是一个很开朗的人，所以我也是经常就是有一些幽默呀等等，然后让这个家庭气氛稍微好一点。
很好，
我们家邻居跟我开玩笑，他说小杨一回来你们家气氛就不一样了，怎么怎么怎么，然后我就笑。在这个最近这两三年，我们跟周师母打过电话，我也想打，但是我一直是从哪说起，因为有许多的变故。前年的时候我老爸生癌症，去年我老爸走了。然后在我老爸生病期间，我说真的我陪他的比较多一点。因为我的金钱跟不上，我就是这样想的，我总要尽一份力吧。然后他就很不高兴，很不高兴的样子。然后在花钱的事上呢，也是很也不高兴，然后反正在这件事上，我真的我觉得我对他的父母我尽量的平衡，然后需要我去照顾的时候我不说什么，然后在去年前年的时候，2017年过年的时候，有一次事件，我也觉得不好，怎么了呢？因为他闹得太狠了嘛，然后我妈妈那边有几份人情。然后他就不给我钱，不给我钱我就去不了，去不了。我姐姐从外地回来了，开着车走着接我，接我呢，也他妈妈不知道这些东西。然后呢，他就不给我钱，我怎么走呢？我没办法走。然后后来结果，当时到最后他们都知道了，都知道之后他们都很气愤，很气愤之后，我也就上车了，上车了，他钱也没给我姐，也没给我。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呢，我舅舅家女儿结婚。然后结婚的时候呢，下午吃个饭到我家，因为我们家都知道了嘛。我老爸那时候还生癌症，很严重的，都气的呀都不行了。然后我就劝我爸，我说你别生气，因为你身体不好。然后我就跟他坦白的说了，我说我们来后面，我就怕我老爸听见嘛，因为我们有前面房子后面房子。我说我问问你是怎么个意思，你说以后我们路怎么走。我们这婚姻，我们从外表上看，我们好像我如果不说，不跟他两个吵，好像让别人看起来没啥事。其实我知道的，如果按照圣经的标准，我们真的是差的太多了。所以在这一块上，我很心里面很有压力。然后我就跟他说，他讲过的话他也不承认，他做过的事他也不承认。不承认之后他们就生气了，我姐姐我弟弟他们就生气了。因为我弟弟那天有点喝酒了，我不知道我弟弟会打他，然后就打了他两下，打了他两下之后，然后就闹得很僵，然后那个时候都有想离婚的念头，然后后来我妈我姐他们又劝我，那我又看着神的面子，我又看这孩子，然后我又后来又没有跟他这么认真，后来又闹得就是在打过他之后，他就跟他家里人说。跟他家里人说呢，他的弟弟是不信的，他妈妈爸爸也不信。然后
怎么样，
他打过了，被打过之后呢，他就告诉他的父母，然后又告诉我们的负责人，然后又告诉教会的一个姊妹。
所以杨姊妹啊，
我也不想你挨打，我也不知道这些事，为什么我弟弟会打你呢？因为我弟弟哭得很痛，我弟弟说我没想到我姐姐在你那里过的这种日子，所以他们就受不了。所以就喝醉酒了呢，当时就问他话呢，他说的就对不上线，对不上线，
所以就打了他。
我弟弟一听说，
对不对，
他不在家的时候给我丢10块钱，我问你给我姐姐丢10块钱够弄什么的，他说我丢的也在，然后我丢的多少多少， 然后我弟弟后来清醒的时候，我说你干嘛要打他呀？
嗯，
他说我说实话，我还不打他，他就胡说，我才打他。
杨姊妹，
所以
杨姊妹，我们知道很不容易啊，真的是很不容易啊，因为现在我们的节目是直播时间呐、啊。其实我觉得杨姊妹啊，这三年来你都没有来过电话，我觉得太可惜了。为什么这三年你都不跟我们联系呢？其实辅导不是一次就可以结束的，是需要不断的去辅导陪伴，然后呢一起守望祷告，这才是最重要的。那杨姊妹，我知道对你、
哎、
对你来
说，
说
师母，我经常在听这个节目、
嗯、
我因为我在家里放，我想让他也听，但是我每一次放的时候他不是去看别的，然后就放别的音乐，
姐妹
呀，然后就去看书。
为什么你知道吗？
然后当
为什么
没？因为我们在一个房间嘛，我们租的房子很小嘛，就一间房子，我在一间房里，我如果听的话空中辅导，我想让他也听，然后别人
姐妹姐妹，
我知道有做
姐妹，你先停一下哈、
嗯，
我们都知道你很辛苦，也知道不容易。可是刚刚师母也说哈，因为这个是直播，你先听听看，我们想跟你说什么，好不好？
真的，姐妹呀 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其实，你如果我觉得你比较适合礼拜三早上打电话来，因为那个时段呢是不受时间限制。现在呢，很多的人在等电话。这样吧，杨姊妹，我鼓励你，你不单单是听这个节目，继续的跟我们保持联络，好不好？
嗯、
好，上次年跟年的时候，有一个郭弟兄是我让他打电话给你的。
哦，那很好。
有个郭弟兄要结婚，
是是。
我鼓励好多弟兄姊妹打电话，
那非常好啊。
这个弟兄打电话我也听到了，嗯，结果他还是强制性结婚了嘛，还是年
对对
年初二吧就结婚了。
对对，杨姊妹。那我们我觉得今天呢，我们已经听到你的难处，你真的是很不容易，但是呢一时半时也不能够真的是能够解决你的问题。我觉得我们今天先暂时谈到这哈，但是我鼓励你，若是可以的话，礼拜三早上呢我们继续的跟你保持联络，希望不单单是能够听到你的这个难处之外呢，也给你一些指引。真的是不要用这种方法，太多的时候你认为那个东西好，你想给对方，但是对方不领情的，好像你在一个屋子里面，你说空中辅导好，你自己把声音开大了听，但是他不领情的时候呢，他就不愿意听。首先是你们的关系没有建立好，当你们关系好了的时候呢，你让他听他一定愿意听。那这个呢我们再慢慢的再跟你谈，那今天我们暂时先跟你谈到这，但是我们为你祷告，千万不要放弃，一定要好好的忍耐，靠着神的恩典坚持下去哈。这是安徽杨姊妹的电话。
主耶稣复活了，罪孽忧愁不再作王。
主耶稣复活了，绝望之处今有盼望。
主耶稣复活了，罪人重生以爱相待。
主耶稣复活了，在世活着犹如永生。
世界虽有苦难，明天虽不能测，但是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复活，胜过一切了。
将一切交托给永远可靠的复活主，重拾生活盼望，以行动彼此相爱，传扬福音的好消息。
空中辅导祝福你
复活节快乐。
因为有主耶稣，我心的安慰，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因为有主耶稣，生命更美好，有明天的盼望，数天的。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呢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在生活当中有难处的时候，千万不要气馁，靠着复活主的大能，让我们能够胜过一切的难处。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山东一位姊妹的电话。喂，姐妹你好吗？
你好。
啊、哦，姐妹你好，我知道你现在好像有一点这个交友方面的困惑，你能够讲一下你的这个情况吗？
是这样的，因为我想，作为基督徒，可能会有一些姊妹和我一样，因为在，一些的特殊的情况下，就是离异了，面临，再一次去选择婚姻的时候，也在，就是不明白圣经的教导到底是什么，就是基督徒姊妹或者弟兄离异以后，可以再婚。或者是不可以再婚以后能不能参与教会服事，或者是关于一些教导，就是基督徒离异以后必须等到自己的前夫或前妻结婚以后才能够结婚，就是关于这样的问题。
哦，好，我想问你，你是什么时候离婚的？
现在来说有6-7年了吧。
哦，所以6-7年离了婚，现在你又面临的是，就是像你这样离了婚的人，能不能够再婚吗？
是。
嗯，
其实啊，我觉得这方面是面对现代很多的生活上，的确跟以前在圣经里面讲的有一些不太一样。可是呢，第一个我们要清楚的哈，圣经的确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婚姻是人人都应当尊重的，因为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所以在前提底下一定是敬重跟尊重婚姻哈，这个是最大的前提。那第二个就是基督徒到底可不可以离婚呢？前提我们不要说可不可以，就好像我刚刚说哈，本来进到婚姻都是一个敬重的婚姻，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的意思就是你不能随便随意的分开。可是当然我们也会发现说这个是前提，可是在有一些东西在影响一个婚姻，必须要面对可能就是有生命的威胁哈，就是比如说我们常说的家暴的事情哈，还有就是如果你的另外一半他犯了那个奸淫的罪，破坏那个婚约等于是说我们说的保罗说的那个人哈，已经是死的人哈，我们也可以接纳。还有就是如果那个信主的那个人他跟不信的人在一起，他们常常在那个矛盾跟冲突当中，如果不是对方选择离婚，那尽管他是不信的，彼得也提醒我们不可以离婚，就是我们应该去更多的爱，去爱他去感动他，照顾他。如果你说我已经离了如果我已经离了，那等于说是我们已经做错了，不管是犯了什么事情哈，也许当初没有处理得好，也许当初在结婚的当时没有好好的去了解，然后有很多的冲突，很多的伤害，以及选择了离婚，那我们就在神面前好好的认罪悔改。我们要让神知道，我们当初可能在选择婚姻的当时已经是一个不好的选择了，所以我们要承担当初选择不对的时候所面对的问题，我们要真心的在神面前好好的认罪。那这个呢，当我们愿意在神面前好好的认罪的时候，我们就会接受神也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在神面前很坦然的认罪的时候，主耶稣的宝血会赦免我们一切的罪，那是一切，就是没有后面再有一个尾巴在当中去指控你。你要清楚，你真的是在神面前很清楚、彻底的去认罪了。当你做了这个事情之后，你就在神面前做自由的人。那个自由不是你爱做什么的做什么，乃是回到保罗当初告诉我们多，我们领受恩典永生，就是从今以后活着不再是我了，我愿意我的人生以主为我的主，我的生活我的价值观都是按着神的心意，包括我将来要再进到婚姻的话，我要建立一个合乎神心意的婚姻，包括我的选择的配偶，我的各方面都要回到圣经的教导，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教导。那你刚刚问到是说如果要再婚，如果我的前夫或前妻没有再娶，我能否结婚？这个圣经没教导，圣经也没说，所以已经离婚了，就是你们在不在那个盟约当中，谁要做什么都跟你无关，因为你们已经不在那个婚约当中，所以 这没有跟你有关系了。
是的，但是呢，我知道有一些听众朋友他们会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十跟十一节的经文会说就是不可再嫁，或者是仍然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以离弃妻子，他会用这样的经文去套住他们，就告诉他们说你不可以再嫁人了。
那个经文要看清楚上下文，因为保罗是针对当时候的哥林多教会面对许多的自我主张哈、自有自我的那个态度去面对，所以这好像当时候耶稣也说摩西给人家休妻不代表是说那个婚姻是能够随便乱来，
对，
只是摩西体贴当时那个女性如果没有丈夫那个休妻的那个证明啊，那个女生不能回到家里面生活，是从一个生活从一个保护的角度，婚姻神提醒我们不能随便离婚，也不是那个死的东西，是好像我刚刚说的那是一种敬重，保持那个敬重的心啊，不是要求，不是绑住对方，所以不要随便拿一节经文套在别人身上去捆绑别人，这是不对的。
所以徐老师你的解释就是说，如果真的是不幸离了婚的话，好好的认罪悔改，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过犯之后呢，我们在主里就自由了。
对，那你要再婚的话，就好像我刚刚说，你必须要重新，因为我们的自由不是我该做什么的做什么，我的自由是我清楚我在耶稣里面是自由的，没有人可以控告我，我的生命是属耶稣，所以从今以后我的生活我的态度是按照神的心意来，所以当你要再婚，你也必须要回到神对婚姻的教导，就在这里我们常也会鼓励那些已经离婚的人要去正视当初为什么要离婚，去处理这些东西，已经处理了很清楚了，当你要再进到婚姻的时候要好的准备，你寻找的另外一半也必须要是跟你一样在神里面是爱主的，你们必须要好的沟通，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知道在神里面怎么去建立婚姻，那这样的婚姻还是会蒙神祝福的。
对对对，我相信徐老师解释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姐妹你还有疑问吗？
没有，就是说因为我确实像徐老师所说的那样，我现在在和一个主内的弟兄交往，然后他也是在教会有服侍的，
是，
然后他们教会的传道就跟他说，如果说他要是说和我结婚的话，那他就不能参与教会带领性的服侍。
为什么呢？如果他跟你结婚，他就不能参与教会的服事，原因是什么呢？
不是说教会的服事，就是带领性的，因为他现在，也他是参与了你们良友生
我知道了，就是说他不能做，这个带领性的传道人的这种服事。
他没有做传道，他是在做领会呀、或者是这种出信牧养啊什么的，
所以这种出信牧养的工作也不能做吗？
应该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呢？
他就是说的是因为就是我这个弟兄他也是很多年以前离异，而那个时候他还没有信，所以说他以前那个前妻那个就结婚了。那我呢？我是离异现在有六七年，那我前夫还没有结婚，说必须要等到我前夫结婚了。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必须要等到你的前夫结了婚，你跟现在的男朋友才能结婚。
有这个意思。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那个教会的传道同工他必须要有正确的教导，圣经没有这样的教导，还有就是他好像是一个公平交易。如果听起来你们两个人都是二婚哦，你的现在的男朋友他也曾经离婚，只是他的前妻已经结婚了，所以他们的教会的人就接纳，可是因为你的前夫还没有再婚就不能接纳，那没有，圣经没有这样的教导，也从来没有这样的教导啊，所以还有就是我们常说所谓的带领性的服侍的角色是什么？这里其实很多的教会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都没有清晰的教导，所以 我觉得你们可以好好的去跟那个传道同工好好的聊，也不要去用那种挑战的口吻，可是也必须要去鼓励那个传道同工，哎，让你们知道圣经在哪里有这样子的教导，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说，你们也可以把你们交往的过程，以及你们想要进到婚姻里面的想法、决心，跟传道同工说。因为好像我刚刚说哈，当你们两个人要进到另外一段婚姻，你们两个人也必须要去，因为你们两个都是二婚嘛。
对。
当初你们第一段婚姻结束的时候，怎么去，怎么发生什么事情？有没有好好的处理？虽然已经离婚六七年了，又或说，你的男朋友他的前妻也已经再婚了，不代表说你们已经处理好。我觉得这部分呢，也需要你们好好的去沟通，然后也跟传道同工好的沟通，让他们看见你们是成熟的，也看见你们是认真的，也看见你们往后你们进到婚姻里面，你们的想法是什么。如果这些东西都很清晰、很清楚，他们应该是祝福你们的。
对对对，多一点的沟通，然后呢，真的是借助这样的机会，也能够帮助那个传道人对圣经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是很重要的。那姊妹啊，我相信你对这方面已经很清楚了，对不对？
嗯
嗯，好，好。如果有任何的疑问的时候呢，也鼓励你借助电邮继续的跟我们保持联络吧，哈。这是来自山东的一位姊妹的电话。
爱情是我们一生所追求的目标，而家庭是我们心灵与身体的居住。
我觉得幸福家庭的秘诀是丈夫和妻子都各自归回本位，尽到自己当尽的本分，每一个人呢和神单独有美好的关系，
成为真实的情侣，成为真实的情侣。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是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3。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安徽刘姊妹的电话。喂，刘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周师母你好。
是，你好，今天徐老师也在这里，给徐老师打个招呼吧。
好，徐老师好。
哎，姐妹你好。
是，是，姊妹你今天来电话 你有什么事儿呢？
我也是因为家庭的原因嘛，然后排解不了，就是想找你们聊一聊关于家庭的一些，因为也我信基督，信基督也是从应该说是从小就认识上帝
哦，
但是一直都没有正确的去来崇拜啊、侍奉啊之类的，敬拜上帝嘛。就是近几年，然后才开始侍奉，然后侍奉上帝，然后来敬拜上帝。
是。
我是有两个宝宝，然后一个是5岁，一个是2岁。我就是跟我的丈夫，就是我的弟兄啊，然后。也不是说感情不和吧，他就是，其实我的脾气也是急躁一点的，脾气也不是很好，就跟那个什么一点就火的那种，
是，
然后就是也是没有心，就是有什么就说什么的那种，然后我们结婚也有7、8年了嘛，
是
7、8年，然后生了2个宝宝。然后就是我们是一个大家庭，就是我们这个大家庭，他有哥哥姐姐，就总共是弟兄姐妹3个嘛。然后就跟婆婆公公一起住，我们都是一个大家庭在一起过的日子。
是。
然后就比较有时候也会有磕磕碰碰的，就是有矛盾之类嘛。但是我们这个大家庭。 庆幸的是我们都信上帝。
嗯，
哦，
嗯，就是都信上帝。
嗯，
然后我娘家的妈妈也是信上帝的，
哦，
所以我从小就是我妈带我到教会来的。
嗯，
所以感谢嗯上帝嘛，能把我带到他的面前。
是，
就是我跟我的就是他的嫂子嘛，我们两个关系是挺好的。
嗯，
然后就是跟姑姑，跟就是姑侄啊，或者姑嫂，或者是妯娌，我们关系都挺好的。
是，
然后我就是跟我婆婆的关系啊，就我婆婆其实也是信奉上帝的，她是教会里面的执事。
嗯，
然后其实她的信仰也挺高的，她也很有能力。
嗯，
就是比较。嗯，就能够独当一面的那一种吧。
嗯， 嗯
可以说他也是遇事情也会处理嘛。
嗯嗯，
也是挺厉害的。然后我的弟兄啊，就是在外面就是做一些小工程之类的，就是也就是小小的有成就嘛。
嗯，
然后我们你经常在家里面，因为大家庭，然后我们每个家庭都有两个孩子，总共就六个孩子在一起嘛。
哦，真的是。
然后这样，我的婆婆肯定也，也是很为难的。
嗯，
也不知道带谁，因为，她的大姐，就是她大姐，因为是也有是二婚嘛。
哦。
第一婚生个，女孩，然后现在都12岁了。
嗯。
然后现在又二婚生一个男孩，还没满一周。然后这个第一婚的孩子呢，就是我婆婆一直带大的。
哦，
基本上是我婆婆带大的。就算她女儿也没有插手带过，就只有我婆婆带大嘛。
嗯，
然后就是有时候在家里面的琐碎啊事情，然后就会吵架。
嗯，
然后我的老公就我弟兄比较依赖我的婆婆。
嗯，
反正每次啊，就是从我结婚，基本上是从我结婚，他不管是晚上回来再迟再早的话，他都会跟他妈妈就是一聊聊很长时间，聊，
嗯，
一聊反正聊了几个小时，聊到半夜。
哦，
然后就就是非常然后我一开始我也没那个没说什么嘛。
嗯，
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们在聊什么呀？一聊能聊那么长时间，晚上不睡觉，平时在家里呢。然后他只要一回来，他妈妈就跟在他后面，就反正吃饭也聊天啊，反正就是在办公室里也聊天，然后晚上还继续聊天，跟我的时间就是沟通的时间就很少嘛。
嗯，
然后自从有了第一个宝宝也是一样的，他还是工作，就等于说我就是我做我的事情，他做他的事情，就是分工很明确。
所以你们表示说你们的关系不是很亲密，
嗯，
对不对？
对对对。
刘姊妹，
然后就是说
你讲这个重点，因为什么呢？我们还剩上5分钟，这个节目就要结束了。我很想让徐老师给你一些建议啊。所以你的重点就是说，你的丈夫呢，好像没长大的孩子，还是一直找他的妈妈，而跟你呢，就是关系呢，就是不是那么亲密，花在你跟家里的孩子身上的时间特别少，
嗯，
对不对？
对，有时间，然后他就想休息，我叫他带宝宝出去玩啊，他就说，哎呦，我累了，我想休息。然后他就跟他妈妈在那里聊天。
哦，
我跟我婆婆啊，只要一吵架，或者我嫂子跟他一吵架，他就叫我们滚，就叫我们出去。说就叫我们滚。然后前两天跟我们吵架，
是谁跟你吵架？
我是一句话没说。
没有，你是你先生跟你吵架，还是你婆婆跟你吵架？
我婆婆，我跟我老公吵架，从来
啊，
你跟你老公吵架的时候，是你婆婆叫你滚？
是你丈夫叫你滚？
我嫂子跟我婆婆吵架，然后。他把我带上了，然后我婆婆早上起来的时候嘛，然后早上起来我都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婆婆就开始跑到楼上就骂我，直接就骂我，我一句话也没说。
好，那姊妹啊，姊妹这样好不好？姊妹这样，是谁让你走？ 是你的丈夫让你走，他也不弄清楚就
不是我的丈夫让我走，是我的婆婆让我走。
哦，
然后就骂我那些很脏的话。
好，
我也一句没回有他回他。
好，那你的丈夫呢？他那个时候他在做什么？
他不说话。
他不会为你出面，对不对？
对，他就说我婆婆因为什么骂我呢？
好了，那这样吧，刘姊妹没有时间的，刘姊妹不用讲细节了，因为真的没时间了，剩下两分钟。
好，姊妹哈，因为时间关系哈，第一个如果有机会，也许你再打过来，或说礼拜三早上的时间可以跟周师母直接聊。可是刚刚听哈，其实我们在处理婆媳关系底下，你刚刚讲的那些，我觉得第一个我真的是很佩服你们那么大的家庭能够一起生活。
对对对，
那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然后你刚刚也说哈，婆婆也是在教会里面当执事的。那听起来我没有听到公公哈。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是你的婆婆是个很能干的人，
对，
她已经很习惯，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教会里面，都是做主的那个人啊。所以这样子的有权威的婆婆哈，她有时候的确会忽略了去倒过来去体会你们的角色。第一个，这个是我觉得你要注意的。第二个，我觉得也很难得哈，你结婚那么久，一个老公能够常常跟妈妈那么多话聊哈，这个在现代来说是一个奇迹哈。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你不一定要先吃醋哈，有时候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确是你可不可以去发掘，或者说去发现你老公为什么可以跟妈妈那么会聊？我觉得这个也是你先去欣赏、去看的地方。因为我们平心而论呢、啊，今天这个你先不要说，你先不用回答哈，我们哈，你先不用回答，你去想就可以。你去想就可以，你不用回答我，好不好，姐妹？我的意思是说，你要去想一些优点的东西哈，你先去整理一下，因为你们已经生活那么多年，你要倒过来去认识这些东西。还有第三个，你说你自己个性也是一个很直的人，所以有时候你要帮助自己去静下来，停下来。我觉得当慈父的，我们当晚辈的，要先懂得去欣赏我们的长辈，找到更多欣赏他的东西的时候，你的情绪不会那么个高涨，你会帮助你去学看你婆婆好的优点。然后当你们关系好的时候，就是你们能说能笑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才安静的去跟先生或者说跟婆婆说。有时候因为你婆婆是长辈，也是教会指示，你倒过来可以鼓励婆婆，跟婆婆说，我觉得我懂我先生累，可是如果孩子长期都没有爸爸陪玩，婆婆你会不会觉得好像有点不是很好？如果你这样从一个询问他的态度去寻求帮助，你的婆婆会站在一个属灵的长辈里面去帮助你。你要懂得去把握这个好的地方，不是从一个投诉的角度去跟婆婆沟通，这样子你们的关系才会被建立起来。
安徽的刘姊妹我会再继续的跟进你的电话，我希望能够再借着这个礼拜三早上的热线电话再进一步的跟你交流，好吗？我们也为你跟这个婆婆的关系祷告，刚才徐老师也给你点了一些方法，就是真的是自己先要好好的反思，也求神给你智慧吧，不要太直。而且你刚才说你的个性也是不但是急也是蛮暴躁的，所以其实很多东西呢都是互相影响的哈。这是安徽刘姊妹的电话，那四位姊妹的热线电话我们听完之后呢，都需要为他们守望跟祷告，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守望跟代祷吧。好，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